好，我们接着继续十九页最后六行这边第七段，廖简伟题闻佛正说得一分记者。那么这个为什么是第七呢？你可以往前翻到最前面那里哦，就是第二页，往前放到第二页的时候，你看这个第五行开始这个小字呢，就有点类似这种科判里面呢，就说这个玄义分呢有七门料简。前头呢，我们就是把这个第六和会经论相为广思问答四趣疑情全部讲完了，第七呢才是料简伪题闻佛正说得义分集啊、哦。所以这个回到十九页，主要要说的就是说，那韦提希皇后听到佛这些说法，她真正得到好处是在哪个时候啊、哦？那么这边就写了，十九页这边就写了，问曰：韦提既言得忍，未审何时得忍？出在何文？经文是在写在哪里？答曰：韦提得忍，出在第七观出。经云：佛告韦提，佛当为如分别解说除苦恼法，说是与时无量寿佛伫立空中。这段文字在后面的76页，文字差不多，所以呢你登写没注写一下就好了齁，文字差不多就是这样。那么说是与时西方三圣出现了，无量寿佛伫立空中，观音四至四立左右，使韦提应时得见，皆足作礼欢喜赞叹，即得无生法忍。哦、那么何以得知？如下立义分中说，那个是在129页、哦、得见佛身及二菩萨，心生欢喜，叹未曾有，阔然大悟，得无生忍。所以他把第七观跟后面129页的文字就结合起来，说明韦提希皇后是在佛讲第七观的时候就看到西方三圣，看到西方三圣的时候呢，就已经是得无生忍，并不是光台中建国时得。这个呢就要看一下了，44页，请各位翻44页、哦、这个地方呢就是呢韦提希皇后请佛为她广说无忧恼处，结果佛呢就开始从眉间放光，看放出诸佛的净土啊，诸佛的这些净土让韦提希皇后看，让她挑选，所以当然就也包括了看到极乐世界。所以有人说，什么时候韦提希皇后见到西方三圣，见到极乐世界呢？啊，是在这个时候。三老人说不是，这个时候是有看到，但并不是这时候看到了就证得无生忍，而是在讲第七观的时候才真正见到西方三圣，那时候才真正得无生忍。所以同样都有看到极乐世界，但是呢时间点不同，讲得无生忍是在第七观、哦、是这个意思。所以回到十九页最后两行，最后两句话，他就假设一个问答。他说：上文中说言，见彼国土极妙乐事，心欢喜故，应时即得无生法忍。此之意义如何通释？请你翻53页啊，这个真的就必须要翻来翻去了哈。53页总共中间这个经文是2468行的经文。然后呢你看这个经文八行里面的第三行开始、哦、如来今者教韦提希及未来世一切众生，关于西方极乐世界，以佛力故，当得见彼清净国土，如执明镜自见面相，见彼国土极妙乐事，心欢喜故，应时即得无生法忍。所以这边呢有这么一句话说呢，以佛力故，就见到极乐世界，如执明镜自见面相，见到极乐世界心欢喜故，就能够得无生法忍。所以把这个53页配合刚刚我们念过的那个44页，不就是光台建国的时候见到极乐世界就得无生法忍吗？不是这样斗起来了吗？所以 应该是那个时候就见到极乐世界，就心欢喜故得无生法忍啊。为什么你说一定要到第七关才是呢？才是见到极乐世界得无生忍的时候呢？他的问题是这个啊、哦，所以回到十九页，他才是问这样的。哦，你看这个五十三页明明这样写啊，见到极乐世界心欢喜故就得无生法忍，有没有可能在那个时候佛陀从眉间光看让韦提西皇看到极乐世界的时候他就得无生法忍了呢？你怎么解释呢？如何会通来解释呢？答曰：如此译者，他说这个五十三页这边的文字哈、哦，是世尊筹钱别请举劝利益方便之由序啊。可以得知，次下文中说言，诸佛如来有益方便，令如得见。所以他的意思，再回到五十三页。所以这边他说，你应该继续读下去。你看好刚刚讲的应时即得无生法忍，佛告韦提西，你汝是凡夫，心想累劣，未得天眼，不能远观，诸佛如来有益方便，令如得见。哦，也就是说还没有真正见到，刚刚那个只是佛力的关系让你有所选择，真正你必须要透过益方便修行法门，你自己才能够看到。所以才会说呢，诸佛如来有益方便，令如得见。哦，所以到第七关，那个才是韦提西皇后随着佛的开示，她自己也慢慢的进入这种观佛三昧的境界。所以为什么到第七关的时候，她能够看到西方三圣，然后能够证无生法忍，是她也随文入观的关系。是有修行然后真的见到西方三圣才证无生忍的，而不是刚开始佛放那个蓝光齁、哦、蓝光影片给他看，呵呵，现在 DVD 已经不高明了齁、哦、还高画质的不高明，要蓝光这样齁、哦哦、所以并不是他自己透过修行证得的，是佛放影像给他看，所以那个时候他没有办法。但是佛为什么要讲那个心欢喜故即得无生忍呢？那个是举利益来劝大家，他的意思是这样。回到二十页，二十页第一行，他说那个是佛筹钱别请举劝利益方便之由序，所以才会说呢，诸佛如来有益方便，令如得见。所谓的益方便，就是日想、水想、宾想，十三观以来都叫做益方便。啊、哦，至于这个益方便呢，其他的法师对这个益方便的解释当然有不同。简单的说一下，就是善导大师认为益方便只有十三观，也就是说，观想念佛这十三观是益方便。智者大师说，这边讲的益方便令如得见是整个十六观啊，这是两位大师最大的不同。对这句话，诸佛如来有益方便，最大的不同就在这里，十三观跟十六观啊。那么欲使众生于此关门一一得成见彼妙事，心欢喜故即得无生，就像我刚讲的，是透过自己修行见到极乐世界，心欢喜故就得无生忍、哦、是透过这些益方便修行然后得无生忍的。师乃执事如来慈爱莫待，举力劝修，欲令积学之者无疑胜利，名家现义故也。就是举这个利益，希望你好好用功，希望你积学之者，积学呢啊。这边替各位查一些词典哈，积学就是你不断的累积学问，或者是呢你的博学、饱学或者渊博的学识，总之就是很用功学习的人。透过你很用功学习，就能够得到佛力，名家现身就得利益，就像韦提西皇后这样，当身就证无生忍，得念佛三昧，得无生忍。哦，是这样子来劝我们的啊。哦好，到这里结束，做结语。正曰，哎，为什么用个正曰？啊、哦，以前也不了解，传通记里面这样解释，稍微有点概念了。 此标诏书留步之证，其证俱在第四卷中。哦，原来就是我们一刚开始就读过的，哦，在那个最后面的这个132页到133页那一些。所以为了要流通这本书，所以呢才要有这样子的请佛加持的这些勘验灵验的事情，所以用个正约就是这个意思。哦，好，回到20页，掌握机器十又三节，条条顺理，以应玄门。掌握机器，掌握之道，机器是什么？原来就是讲的是观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的机要系统，如果把它凑成四个字，你能够掌握这部观经的机要系统，就利用这个十三节。为什么是十三节？刚刚看了料简有七条，对不对？齁，哦，料简七条，第六条是什么？会这个你往前翻到第七页最后三行，最后三行第六条的和会经论相为广释问答四趣一情，总共有六条，1、2、3、4、5、6。哦，它占的页数很多，从第七页这边一直到我们刚刚才念完的这个二圣总部生这边19页，都算是第六料简的第六门。所以整个七门加上这个六小段就叫做13。哦，所以我也是根据传通记才知道，你看传通记写的还很客气，此意未详，连他都未详，那我们当然也未详。不过他说四言之啊，机器，掌握机器，机器就是观经。然后为什么说机器就是观经呢？因为上面解释经能持尾，深得经旨，所以叫做能够掌握。哦，那么十又三节七门玄义加上经论相违的六段总别合论，叫13节。哦，所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总的七门跟别的六小段13，然后回到课本，条条顺理以应玄门，等于玄义就用这13条来做说明。啊，一刚开始我们不是跟大家解释过什么叫玄义，就是现在我们讲的概论或者是导读。啊，这个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概论导读，让大家先掌握整个观无量寿经。弃此一咒，三成前证则已。三成前证啊，讲义的最后一段，诏书临下即有三瑞，所以叫做三成前证。哪三瑞？一，见极乐世界的一正报、一正二报；二，看到一生来受；第三，未轮等瑞四明三成。这是讲什么？就是请你翻到133，就讲这些事情呢。啊，哦，所以你看133的第一行，一刚开始，请佛加持，发愿每天诵阿弥陀经三遍，念阿弥陀佛30000声，当天晚上就看到极乐世界的医报。第五行，第四行的最后两个字，自此以后每夜梦中常有一生而来指受。教他什么玄义科文啊，然后教完了就看不到了。后来他又更自心要其七日，也就是第五行的最后一句，善导大师又自心要其七日，这时候发愿每天诵阿弥陀经10遍，念阿弥陀佛一样30000遍啊，然后呢初夜跟后夜只有中夜休息，初夜6点到10点，后夜2点到6点都修观想，结果当夜就看到三句，总共有3天，当夜看到三句法轮，第二夜在哪里？倒数第五行啊，倒数第六行，第二夜看到阿弥陀佛身金色在七宝树下坐， 石身围绕。倒数第四行第三页见两床杆。哦，所以他的三层前阵这个传通记这样写呢，我自己的每一注里面是写第三，应该是写哈、哦、三夜的这些林瑞，三个晚上的林瑞，而不要写三魏伦等瑞，这个不是很明显，就是那个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三天晚上都有这些瑞象，啊、哦，所以。三层前阵讲的就是这些灵验。好，回到二十页，上来虽有七段不同，总是文前玄义，料简经论相为仿难，一一引教证明，欲使信者无疑，求者无智。因之，到这里玄义分结束。哦，终于一件结束了。接着第二件就进入正式的经文。啊，正式的经文，好，请看二十一页。那么讲义呢，就是用今天发的了。一刚开始啊，他定的名称就叫做续分义，啊，第二卷呢就是续分，第三卷呢就是定善十三观，第四卷呢就是九品跟最后的流通分。啊，所以总共这样四卷，因此他这边就先交代了一下他是怎么划分的，啊，你看从此以下旧文料简略作五门，就分成五段了。第一段就是所谓的续分，第二段就是所谓的正宗分，第三段就是得意分，第四段就是流通分，第五段又是另外一会。那么我把页数呢跟各位做一个交代，啊，从二十二页如是我闻开始，啊，到五十三页，五十三页这边这一页的经文结束，到这里就是呢经文的续分，啊，从二十二到五十三，因此呢这个第三卷的开始，也就是呢五十七页的开始，第一关日关。啊，一直到呢下品下生126页，下品下生126页算正中分，包括到第四卷，啊，所以57页到126页正中分，啊，那么再来得意分在哪里呢？请你翻129页，这一段的经文，29页这四行的经文。就是得意分，啊，就这么 一小段而已。那么因此翻过来130页跟131页，就各分别是流通分跟第五段另外一会，啊，130页就是流通分，131就是另外一会。那么这个另外一会，我们把这两行经文念一念啊，你把稍微给它记一下，当然不可能马上记住哈。尔时世尊逐步虚空，还其舌枯山。尔时阿难广为大众说如上士，无量诸天龙夜叉闻佛所说，皆大欢喜，礼佛而退。你先不要放开，请你对照21页啊，这个。中间那个五，从阿难为其舌大众传说，这是另外一会，也就是说上面那个是佛在王宫一会，现在阿难为大众传说另外一会，也可以分三分。十世尊逐步虚空还其舌枯山以来是续分，你对照131的经文就很清楚。十阿难广为大众说如上士正中分，无量诸天龙夜叉闻佛所说，皆大欢喜，礼佛而退。这几句流通分，所以简单的两行经文是一会就也有续分、正中分、流通分。哦，他的意思是这样。好，直接回到21页了。倒数第五行，中间名化必有由。故先明序，为什么一定要先有序分？一定有一个开始嘛，有一个缘由嘛，所以序分就是在讲这件事情。 由序继心，正成所说，正名次名正中分，正中分就是重点，整部经的重点就在这边啊、哦。正成所说，为说即周，周就是圆满嘛啊。欲以所说传词莫待，叹圣劝学，赞叹他是如何殊胜，劝大家一要照这个本经来修学，所以这就是流通分的功用啊。所以序分、正中分、流通分各有它的功用，就是用这么两行文字交代完。上来虽有五义不同，把整部经的组织呢就划分成这样五段啊、哦，整个架构就分成这五段。所以一开始就先讲这个序分，序分里面再分两个，一个呢叫做正信序，一个叫做发起序。正信序只有一句，就是22页这一句，如是我闻。非常简单啊。那发起序呢，就是从23页一直到我们刚刚讲的53页，通通都算发起序。哦，对不起，他的分法不是这样吼。他的分法发起序就是只有23页，对，这个错了吼。所以他的分类法就是23页。哎，不对，稍等一下。发起序没错，发起序就是23页，然后序分里面再分成7段，它是这样不同的分法齁。所以正信序、发起序啊，就是22页跟23页而已。接下来那个就是所谓的近复原啊，那个齁，它是另外的序分的划分齁。哎，你看23页的发起序，对不起，我又讲错了，今天怎么了？仔细看23页哈，23页的第二行，发起序分成7段，啊，这样才对，啊，发起序分成七段，这个正信序只有那一句，发起序再分成，从这边23页一直到53页。这样分成7段都叫做发起序啊、哦、这样对的哈、哦、所以我第一次讲的没有错啊、哦、好，一般来说什么叫正信序，叫发起序，请看这边哈、哦、或者看你的讲义啊、哦、正信序又叫做通序，就是一般的经典都有这样子的序分，叫做通序。那发起序是每一本经有不同的发起，所以呢这叫做别序。所以通序的话呢，都是像我们讲的，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哪里，与哪些弟子啊、哦、在一起，那个就叫做六种成就。那么这六种成就为什么叫做这个正信序呢？证明经中所说真实可信，明确的指出时间、地点、与会的人物确实无误，然后能够升起信心，所以叫做正信序。啊，一般经典都有这样子的序，所以叫做通序。那如果每一部经呢有不同的发起的因缘，各自发起的因缘，那个叫做发起序、别序。像《法华经》刚开始的话呢，就是呢入无量义处三昧，那个就是《法华经》的发起序啊、哦。所以这个大概大家都知道了哈、哦，只是呢把这个资料讲出来而已哈、哦。但是善导大师的不一样，善导大师的正信序一句而如是我闻，很特别，非常的特别哈。所以呢，各位看22页这边，解释如是我闻啊，用的文字还不少。那么，传通记提供给我们的科判能够让大家更加清楚的了解为什么善导大师要做这样子的说明啊。我们先看你的讲义哈，也就是说呢，这整个正信序呢，它分成两大部分，一个呢是人人相对来解释正信相啊，如是人，我闻也是人，如是指的是能说的佛陀教主，我闻的人指的是 能闻的阿难。这就是一刚开始的两行，所以你看哦，22页第二行，出言正信者即有恶意。以前没有看传通记的时候，恶意是哪恶意啊？一为如是二字，这是一啊。那是二呢？二在哪里？他用的都是又，又言如是，又言如是，又言如是，找不到二呢，在那边怎么找也找不到二。后来才知道，恶意就是这边写的，人人相对跟人法相对。哦，所以人人相对就是他说的如是两个字是标教主能说的佛陀，我闻两个字别指阿难能听的人。所以这样子的解释就已经把如是我闻人与人相对能说的跟能听的解释完了，这样叫做人人相对。这传通记的用词也很奇特，然后但是呢对着下面叫做人法相对。什么意思？如是两个字是讲的是法，佛陀所说的法，我闻讲的是听法的阿难，所以叫做人法相对，是这样。所以这边才会写说呢，约法如是，如是讲的是佛的说的法，然后对我闻的人是指阿难，所以先解释那个法的如是，再解释阿难。哦，这样一来呢，再分成两个嘛，解释如是，解释我闻阿难。那么如是呢，再分是如来所说的，再分三段来讲。第一段就是呢，这边课本的第四行，执法定善两门，就这本经的两门来解释如是。第二段就是如众生意，对着众生的根器来讲如是。第三段是教法相对来讲如是。但是这三段的如是都是佛所说的法，如来所说的法，对着能听的阿难是我闻，这样如是我闻。这种解释完全在天台宗的说法里面找不到，从来天台宗的解释如是我闻是不会这样讲的，所以你要习惯啊，也只有他这样说，所以你不习惯也无所谓，只要看懂就好了。好，所以呢第一段呢就是总说整个观经定善两门。那为什么观经定善两门叫做如是呢？是是定词，决定的意思，如佛这样说，如来这样说，决定能够利益众生，机行必益，言无错谬，一定能够利益众生。所以如来所说的这个观经定善两门为什么是如是，他是这样解释。第二个解释呢，如众生意机教相对，随心所要，佛即度之，机教相应，复称为是，故言如是。这个最难了啊，真的是要针对那个根器，这个是难，没有智慧我们是做不到。像我们只能够一文解义，没有把它解错就好了啊。我真的只求这个，能在座各位能够得到多少利益，那不是我的能力。所以我每次上台之前拜三拜，拜什么拜？求佛菩萨加持，不是我能够让你们了解什么，而是呢透过佛的加持啊，让各位大众呢在这样一堂课里面多多少少都能够得到利益。我求释迦牟尼佛加持，我求阿弥陀佛加持，我求观世音菩萨加持，求这一些护法龙天加持啊。不求、我们这样子讲个两个小时，到底各位能得到什么好处我也不知道诶。啊，但起码我能做的就是把我所懂的，把这一些文字里面的意思交代清楚，至于各位能够得到多少好处 那完全是佛菩萨加持啊。好，那么再来第三段啊，你看这边写的教法相对，去讲如是啊，所以这三段为什么都讲如是？不同的意思哦。第一段是佛讲这观经定善两门，机行必异。第二段是没有特别讲观经，而是一般的说法，佛有智慧能够让众生机教相应，能够得到利益。第三段佛说的这些法绝对正确，说见如见，说顿如顿，说相如相，说空如空，说人法如人法，说天法如天法，说小如小，说大如大，说凡如凡，说圣如圣，说因如因，说果如果，说苦如苦，说乐如乐，说远如远，说近如近，说同如同，说别如别，说近如近，说会如会，说一切诸法千差万别，如来观之历历了然，随心起行各异不同，业果法然，众无错失，所以叫做是，不会讲错，所以叫做如是。这里面就有所谓的十对二十重法，哎，刚好哎，不信你数一数哦。那我们就现在开始来数了哈、哦，你看哈、哦，第一个呢就是呢见跟顿。相对的，什么叫做见？这边传通记写的就比较简单扼要，力竭修行。那顿呢，直接就能够速即直往，超越的，很快就到达目的地的这种法门。所以见跟顿相对，相跟空相对，有为的事相，无为的理性空性，所以相跟空相对。再来人跟天相对，什么是人法，什么是天法，直接讲的是五戒十善、哦、小跟大，他说呢这个大家都知道，不见得大家都知道，两种法师以为呢大家都知道，其意如常、哦、我这边简单把重点提一下，小圣跟大圣的差别在哪里做差别，不是法门做差别，在发心、哦、所以你可以用大圣菩萨心修三十七道品，三十七道品也叫做大圣菩萨道。如果你是用小圣心求解脱的心修六度，本来想说修六法，还是用六度好了哈，但是它不能够成为六波罗蜜，因为你用的是小圣心，它就不是菩萨的六波罗蜜。所以不是用法门，是看你的发心。所以这就是大跟小。那凡跟圣很清楚了，六道是凡夫，三圣是圣人，然后再来因果一对，那么他就把它呢配合前面的这个凡圣来讲，流转环灭各有因果啊。用四谛来说，苦集灭道，苦是果，集是因，道是因，灭是果，所以集道是因，苦灭是果，四出世间的因果，用四谛苦集灭道来讲因果啊，简单扼要。苦跟乐它文字就多了一点了，第一个呢，苦是三界中的恶趣苦，人间的八苦，天上的五衰都是苦啊、哦。然后相对的呢，五欲、禅定、放逸、戏缚，暂名为乐，这三界中啊、哦，再来整个三界通通都是苦，因为是生死流转、戏缚，要出世的果报才是乐。才是真实的无漏乐。在净土而言，登地以前还算是苦，要登地以上才叫做乐。智慧比较低下是苦，往上提升那才叫做乐，用对比的。所以苦跟乐真的都是对比出来的，所以要发挥苦乐也可以 很多发挥哦，不必费那么多时间哈、哦。总之呢，哎，苦跟乐相对的。简单的举一个例子，有人很喜欢喝咖啡，觉得呢、哎、苦苦的味道很好。有的人说啊，太无聊，喝那个无彩钱，其他只他只钱买苦苦的来喝、哦。所以这个苦乐本来就是相对的哈、哦。再来远近。远跟近啊，他这边写的用了用空间用时间啊，三千界内是近，三千界外就远，这是用空间。再来八万节日，这个应该是日不是木哈、哦、八万节日之近时，八万节外是极远时，所以一个用空间一个用时间来讲远跟近都可以。同跟别，同类的就是同，异类的就是别，这是一般的说法。另外一个说法，同跟别，跟佛，你的智慧、你的用心跟佛相同，叫做同；如果跟佛的用心不同，那叫做别。这又是一个说法。啊，净跟秽，这边写的是净土跟秽土，很清楚。啊，那你也可以说。无漏才是净，有漏就是慧。只要是有烦恼的，就是慧；有分别的，就是慧。必须要没有烦恼、没有分别的，那才是真正的清净。啊、哦，所以净跟慧有不同的说法，也一样的。但是呢，佛能够说这些千差万别的法。都清清楚楚说的正确，没有错误，所以叫做如是。好、哦，以上这三段如是都是讲法啊、哦，都是在讲这个法，所以叫做教法相对啊、哦，都是如来所说的机教相对或者是怎么的。然后再来我闻，前面讲的都是如是，接着解释我闻啊。哦，欲名阿难是佛事者，常随佛后，多闻广释，身临坐下，能听能持，教子心诚，表无传说之错，故曰我闻也。又言正信者，欲名阿难秉承佛教，传持末代，为对众生故，如是观法，我从佛闻，正诚可信，所以叫做正信序。啊，这后面这一段大家一看就懂了，是佛亲自从佛那边传承下来的，亲自听闻的，所以可信。哦、那么前面是赞叹阿难，啊，常随佛后，多闻广释，所以呢，他每次在佛的座下听了之后都能够背住，因为以前没有录音机，都靠阿难背，太厉害了。那阿南一定会说，那现在我不需要出现了，因为都有录音机，还有摄影机，所以我不必出现世间了。不行，佛交代他，你一定要发愿留在世间啊。像楞严经也是这样，佛讲完50种阴谋之后呢，特别交代阿南，这个法你一定要留下来啊。阿南说好的好的，我一定留下来。所以你那个寄送，你看这个必须要报佛恩。要把这个楞严经这个法门传出去，那才叫做报佛恩。所以阿难这个尊者呢，了解一下啊、哦，在《法华经文句》里面，在你们讲义也有哈、哦。这个智者大师给他解释，阿难什么时候出生的？佛成道日4月8号出生的。然后呢，做佛的侍者25年。所以智者上师说，这样推出来呢，佛在55岁的时候，因为佛入灭80岁，所以往前推25年，佛55岁的时候，阿难25岁，差30岁哦。那么那个时候呢，佛需要一个侍者，啊，500比丘，啊，这500比丘呢，大家就希望阿难去当佛的侍者。因为佛公开征求，我需要一个侍者，那些500比丘就认为阿难适合，阿难适合，大家就去劝阿难，啊、哦，阿难顺从，500皆欢喜。但是所谓的顺从，他说我有3个要求，佛陀如果答应我这个3个要求，我才愿意当佛的侍者。所以目连藤阿难3愿，啊、哦， 也就是说佛阿难的三个愿望是什么，请看下面那一段涅槃经的啊，一样你们讲义下面有一段涅槃经啊，同样这一段涅槃经四十卷十三品交成如品，何等三愿？阿难言：一者，如来设以故意示我，听我不受，听我不受；二者，如来设受檀悦别请，听我不亡；三者，听我出入无有时节。如是三世，佛若听者，当顺生命，奉己如来。白话解释：佛陀穿过的衣服要送给我，我可以不接受。啊。如来如果受功德，功德主另外别请，哎，我说不要去就可以不要去。第三个，我要见如来，如来不可以说我有事情不见你，我要见你，你就一定要见我。按那白话讲，较直截了当，啊，文言拢看不出来吼。啊，要做人的事主，佫要求安尼吼。结果呢，佛陀说呢，没有问题哦。你看往前看哦，这个目连把阿难这三个愿望讲了，佛说呢没有错。为什么阿难要这样子的一个做法？欲知机嫌，故所以求不受故衣时，就是旧衣服跟呢别请，否则人家以为你为什么要答应去做侍者。很多人都上佛陀的新衣，所以穿不了，所以呢穿才一件给你阿难好好，都很多衣服都穿，所以呢我不爱为着这个事情做你的事责，不说我贪你的衣服这样，人都请佛陀去吃的较好吃的你管他做事责，对你旁边都有汤好吃不爱你请，就是请佛陀去，我和僧团和大众同样，大家去托钵，大家去吃。阿那要请，大家规个僧团1250人做回去，我阿那嘛做回去。阿那别请，佛陀你家己去，我无法度对你去。这是第二个啊、哦，所以他说呢，为了不要有人讥嫌啊、哦。另外呢，为什么要见佛陀？你就一定要见，因为呢，要跟着佛陀亲自学，有问题要请教佛陀，马上要能够解决。才对自己有帮助，啊，所以不是为了要打扰佛陀，而是真的，如果随时有问题，我随时去请教佛陀，你能够帮我解答，所以佛陀知道，所以是为了帮助自己求出入无时，为了避免机嫌，所以呢，不要有前面那两个，所以呢，佛说好，这三个条件我答应，哦，而且呢，就对着大众呢赞叹阿难，啊，阿难比起过去的侍者，啊。圣殊胜啊，为什么说呢？过去的侍者哈、哦，要听佛说了才能够了解。现在呢，佛还没讲话啊，阿难的怎样如来的功效啊，以解如来意，虚是不虚是，皆悉能知啊，需要不需要，对不对？阿难都能够知道佛的意思，所以后来以法护阿难，如来欢喜哦。所以这个时候呢，四天王发现哦，原来如来这么喜欢阿难当侍者，然后有这么一个大尊者做佛的侍者哦，四天王也很欢喜，就各自呢把钵供养佛陀如来哦。那么天王送的钵很大一坑然后，那四天王各奉佛钵，佛累而暗之，合成一钵，四个叠在一起，然后呢颜色都很清楚，四圆宛然，而此钵大重、哦、很大很重，可是呢阿难拿起来没有问题、那个钵平常是侍者要拿，不是佛陀拿。所以呢欢喜贺持无倦啊、中阿含第七呢就讲了，阿难是佛25年，所闻80千劫度，皆诵不疑，就是不会漏失掉，记忆力之好啊！而且呢，听过一遍不需要再重问，就全部记住了啊！不要问说，佛陀，嘿，他拄仔你讲个，我一句袂记啊！哈，请问你他拄仔讲个讲一遍安尼，唔免哈。 所以念力欢喜。而且呢，你看、哦、阿难随佛去到天人龙宫啊，见到这些天人龙女、天女、人女、龙女都很漂亮，心无染着，所以未尽禅思而不能染，就是思惑没断尽，他只是出果，到最后三果，但是呢，他还是能够不起染心，一切天人龙神无不欢喜。所以他到结集之前，阿难都还没有证阿罗汉，所以才会这样写未尽禅思。但是呢，迦摄尊者就逼着阿难，现在佛陀已经入灭了，我们正在做经典结集的工作，我们经典结集都是五百大阿罗汉，都是大阿罗汉，你阿难没有证阿罗汉，你有什么资格来参加我们这种经典结集的法会？你要参加，你先证阿罗汉再说。哦，逼着阿难只好赶快用功，啊、哦、啊，好像利用几天几夜而已，啊、哦，就证阿罗汉了。然后迦摄尊者呢要 test 他哈、哦，你真证阿罗汉，阿罗汉有神通啊，那个门关着，阿罗汉有神通，你自己飞进来。哦，嗯，阿难为了要传承佛的教法，经典结集他记得最多，没有他很多经典就背不出来，背不完整啊。所以为了传承佛的教法，神通小事一件，就飞进去了。啊、哦，所以大众就知道那阿罗这个阿难真的证阿罗汉了。啊、哦，那么开始经典结集就开始看谁能够背出来佛陀讲过什么经，讲过什么经。所以呢，阿难轮到阿难上座的时候，一上座就跟佛陀一样相好庄严，所以人家在怀疑说：“哎呦，是佛陀又升过来了，还是他方的佛来到这边？”所以为什么一定要写“如是我闻”啊？就是阿难说：“这个是我亲自听来的，不是佛陀现已经在这里啦，或者是说是什么？这的确是我阿难亲自听闻的啊。”所以一讲如是我闻，大家就知道是阿难背出来的，阿难听闻的，阿难背出来的这样子，哦，就是这个故事。好，以上呢，这个就是正信序，啊，接下来发起序，啊，23页的第二行，发起序细分为七小段，啊，化前序就是呢23页这边，这个就是化前序。然后呢，从王舍大神下至颜色合约以来，证明发起序当中的尽覆之缘，那个是在26页到27页，26到27页，这是发起序当中的尽覆之缘第二段。第三段呢，尽母缘是35页。好，对，整个都在35页。这个就是第三段寂母缘。第四段呢在39页最后一行到40页，这个是厌苦缘啊，39页到40页。第五段43页心境缘，43页最后三行到44页心境缘。第六段47页，就在47页讲的净业三福这一段，善善显行缘，47页善善显行缘。啊，第七段53页啊，53页定善事观缘。所以第六跟第七等于就是善善跟定善的续分，分别对应于善善跟定善，所以才会写的是善善显行缘，定善事观缘。为什么用事观缘？就是要修观想。那显行缘，行就是那个净业三福。好，好，经文回到23页的经文，一时佛在王舍城奇蛇窟山中，与大比丘众1250人聚，菩萨32000，文殊师利法王子而为上首。第一个是王舍城，我要让大家看什么？看地图。我从学院三论中 如说法师那边来的，所以在经会承办这个有好处，很多资料都可以免费获得。
你先看哦，
这个呢是整个印度半岛，下面这个叫斯里兰卡，哦，那么小字这部分把它放大来看，黄色城在哪里？在这里。
有哈，
在这里，在这里。嗯，黄色城，哦，所以这个再回到比较小一点的，啊，哦，是在这边，再小一点，等于在右上角就对了，在这个地方，啊，哦，在这个地方，啊，哦，所以是在那个东北那个方向，哦，大概是这样，然后让大家有个概念啦，实际上也没办法了哈。好，那么王舍城呢，它里面有很多佛教的这些，如果你要去这个圣地观光，大概呢就一定会带你去那边哈，因为这里面灵鹫山、七叶库、竹林金舍、奇缘金舍都在王舍城附近啊，那么包括后来的拿烂陀寺也都在王舍城附近啊，只不过是后来呢耆那教，印度的耆那教，那也是他们的圣地啊，所以这是王舍城。那么再来奇蛇窟山，啊，我是不会读那个梵文跟巴利文，但是呢大概这样看起来，这样子的音哈，绝对不会是呢奇都觉山，不对哈，绝对不会是奇都觉山啊，奇下库啊，我习惯念成这样，当然音可能不是很对啊，所以呢是奇蛇窟，奇下库啊，这样子音会比较对啊，所以呢翻译成灵鹫山、鸠头山、灵山，是在中印度摩羯陀国王舍城的东北侧。所以刚刚王舍城的东北侧那里是著名的佛陀说法之地啊，山名的由来呢就是说，哎，山顶形状很像那个老鹰的头，鸠鸟，或者是呢山顶很多鸠鸟啊，那么摩羯陀国国王毗婆娑罗王为文法故，曾经大兴工程，从山腰到山顶做石阶3公里的石阶，然后山顶有一个佛陀昔日的说法台，那目前只剩下红砖墙基啊，哦，所以这个我一直在想，佛陀一定有神通，3公里，然后讲经的人都听经的人那么多，他站在山顶讲话，那么远都听得到，没有麦克风，太厉害，如果没有神通怎么可能呢，对不对？更何况印度有很多地方方言呢，每一个地方的那个他们的语言都不一，没有统一，文字也没有统一，语言也没有统一，那么听众那么多，佛陀为什么一讲大家都听懂的？所以怪不得赞叹佛以一因缘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这个众生随类不要说是啊，有鬼道众生，有天人，光是人在印度当时候就有很多不同种族、不同语言，哎，竟然大家都听得懂，所以佛陀如果没有神通，怎么可能做得到？啊，好，这个大概呢，先让大家讲，那了解一下王舍城跟奇蛇觉山。那么我们看善导大师的注解：初解化前序者，就此序中即有其四。啊，这个化前序有四段，第一段言一时，那么第二段。在哪里？24页的第6行，二言佛者，一样。第6行下面三，从在王舍城底下，这是第3段。第4段是倒数第5行四，啊，对，第4段。所以1、2、3、4，啊，它是这样子分的哈。好，所以先看一时。 啊，二十三页这边我们念一念，大概大家就能够了解了哈。出言意识者，证明起化之时，佛将说法先脱于实处，但以众生开悟，必皆因缘化主灵机，待于实处。所以为什么要写这个意识？又言意识者，或就日月十二时、年月四十等，此皆是如来应机设化时也。言处所随彼所宜，如来说法或在山林处，或在王宫聚落处，或在旷野总监处，或在多少人天处，或在声闻菩萨处，或在八部人天王等处，或在纯苦若多一二处，或在纯胜若多一二处，随其实处如来观之，不增不减，随缘受法，各知各意所知，是乃洪钟虽响，必待叩而方明；大圣垂慈，必待请而说而当说，故名一时也。所以重点呢，在于佛说法一定要有因缘，用个一时，就是呢，随着众生的因缘。所以呢，我讲义里面就把莲池大师疏钞解释一时，这是标准的说法。将来如果各位要解释什么叫一时，你就知道从哪边去找资料。我这边已经帮你准备好了，只不过你能够看多少懂多少，但看你的了解到哪里哦。一时时成就，师资相合，说听事毕，就叫一时。什么意思？真的把法传下去了，听的人能够知道说的人要教的是什么，所以这叫做说听事毕，那个叫做一时。所以说听无定故，不言年月日。为什么佛教里面不用年月日来计时？第一个，十方十分不一，两土正朔不同，不同的地区计时的方法不同啊，两土就包括呢这个中国跟印度啊等等啊哈，初一十五大家都不同的说法哈。那么约当中，当中就是净土中，说听请心净敏凡圣会，一正容一多等，此诸二法皆一之时，叫一时。入不二法门的时候，当你能够正入不二法门的时候，叫做一时。标准说法，问题是太深了啊，所以这个意思就是呢甚深的说法啊，不像我们善导大师写的比较简单啊，所以简单善导大师的简单的意思就是说，真正能够利益众生的时候啊，听者能够听懂佛陀要说的是什么，而且必须要像叩钟这样子啊。有需要去敲就响，大圣垂慈必待请而当说，叫做一时啊。以上呢解释这个一时，下面那个另外还有一个一时啊，还有佛跟什么那个，时间到了，我们下礼拜继续哈，从二十四页开始哈。